哈利路亚，大家早安，各位弟兄姊妹好。我们今天哈、要看这个出埃及记的20章十条诫命啊，十条诫命。这两个礼拜来，我们一直在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啊，对我们有很多生活上的指导。特别是到这个20章啊，有这个十条诫命，这个重要的这个命令啊，我们应该遵守啊。那这个十条诫命的重要，就是因为它是神亲口所传，他的指头亲自所写，而且啊，在旷野的时候就要吩咐。列在约柜里面啊，一直传到永远。那主耶稣也说，你如果要进入永生，就要遵守诫命。很多律法都已经成全或者是废去，只有十条诫命没有废去，而且要成全。所以圣经才说，如果在十条诫命当中换了一条，就等于换了众条啊，就是再再都在显出十条诫命的重要性。那十条诫命从这个出埃及记20章，神亲自向以色列民宣告，然后接着摩西提到那个两块石板呢，写在上面，然后把它带下山来给以色列百姓遵守啊。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十条诫命呢，因为是永远不会，而且跟得永生有关系，所以教会应该每年把这个十条诫命向信徒宣告一番解释一番，让弟兄姐妹初信徒或者是好久没有来聚会的人呢，也可以再温习一下十条诫命的内容。因为有些弟兄姊妹自己犯了十戒他还不自知那这个情形呢，就是我们教会的牧者传道人长老执事负责人呢，也要负一点责任，因为他是不懂所以我们每年呢，应该有一个机会来向弟兄姊妹宣读讲解十条诫命。那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到第六戒，那我简单的温习一下第一条诫命就是20章的第三节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一戒这个第一条诫命在强调神的独一性，唯一的，没有第二个所以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假若有任何人任何事物他站的地位跟主耶稣的地位一样，那就是犯第一戒，因为你已经没有把神这个独一性坚持到底所以第一戒在强调神是独一无二的。第二条诫命呢，就是第4节到第6节20章的第4节到第6节。第二条诫命主要就是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跪拜那些像。这里第二诫强调两样事不可去换，就是不可雕刻，也不可跪拜。你雕刻不跪拜，但是你雕刻，那也是犯了第二戒你不雕刻，但是你去买来拜，也是犯了第二戒因为神没有形象，所以第二戒在强调的是神是灵，没有物质，不是形象，所以不可以用任何形象来代替神。就是你去买一副耶稣的像挂在客厅，对那个像祷告，也是犯了第二戒，因为神没有形象所以有些信徒糊里糊涂的就把 一个耶稣的像啊，摆在客厅，摆在自己的房间，每一次祷告啊，就对那个像啊来祷告，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犯第二戒，不可以啊。第三戒就是第七节，不可妄称神的名啊。那神的名只有一个，就是耶稣。那除了耶稣这个名字之外，没有第二个名字啊。这个名字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不可妄称啊，就是用任何名称代替主耶稣这个名字啊，这个叫妄称啊。因为不可妄称，当然也不可妄用啊，不可妄用，不可随便用，特别是在犯罪的场所，不要用耶稣的名呢、啊、跟人家起誓啊，跟人家说啊。所以有人呢、啊、甚至在赌场啊还提出耶稣的名字啊，在那边起誓，这是不应该的啊。不但不可妄称，也不可妄用，更不可亵渎啊，这个是消极方面的。那积极的呢，应该把耶稣这个名呢、啊、高举传扬荣耀，这个才是遵守第三戒啊。所以第三戒主要在强调主耶稣这个名字啊。好，第四戒就是第八节到十一节啊，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我们也根据圣经谈到安息日的由来、设立的目的以及遵守的方法。那今天我们遵守安息日，重要的就是要放下工作，参加聚会，然后传福音、做善事啊，这是遵守安息日啊应该要做的哈。安息日的遵守，根据圣经的记载，从晚上到晚上，所以就说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日落的时候，就是我们遵守安息日的时间啊。在这段期间呢，大家应该尽量找机会来思念神、读经、祷告、参加聚会啊。第五戒就是十二节啊，十二节他说当孝敬父母啊。我们上个礼拜也说到为什么要孝顺，怎么样孝顺，以及一个完美的孝顺呢、啊、应该是怎么样的表现啊。好，第六戒十三节啊，不可杀人啊。那这个杀人呢、啊、害人命流人血，神要追讨他的罪，所以不可杀人。那同样是杀人呢、啊、有的是杀好人，有的是杀坏人。杀好人也是杀，杀坏人还是杀，不可以啊。虽然他很坏，你不能去杀他，也就要透过一定的程序、法律的判决才能够去执行啊。那其他这个言语啊、心思杀人、间接杀人都应该要避免啊。好，现在啊，我们今天开始讲第七戒，请看十四节啊，二十章的十四节，很简单，不可奸淫。只有啊，中文呢只有四个字，不可奸淫。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呢对这个淫乱的罪是记很多，而且啊神最痛恨的就是这个罪。人家说直接得罪神的罪就是拜偶像，直追得罪自己的就是行奸淫啊。所以犯奸淫的罪啊，这是污秽的啊，神所不容许的。你看挪亚时代，因为当时的人呢、淫乱，所以神把整个挪亚世代的人呢、都毁灭掉，接着洪水啊把它毁灭。那索多玛城呢更是一样，索多玛城啊最主要的罪行在于同性恋啊，同性恋。当时啊两位天使啊成为人进索多玛城，罗德啊就接待他们，把他引进家里，大概啊被人家看到。那这两个天使所显现的这个人形啊，应该是长得相当好看，所以索多玛人一看呢、那根据十九章的记载哈、全城的老少都围过来啊，然后把他说啊，把他交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十九章，创世纪十九章 第一节说两个天使到了索多玛，然后罗德啊来迎接他。第四节，他们还没有躺下，就是这两个天使还没有休息，索多玛城里面的各处的人呢，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在看这一节圣经呢，我们再联想到为什么老少都来了。这个老少都来啊，当然有很多，其中有人是不怀好意啊，就是要奸淫他们啊。有些是来看热闹，有些是来呐喊助威啊，所以整个老少都来围住罗德的房子，然后就讲一句话了。看第五节，呼叫罗德说：“今天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啊，讲这一句话。这个“任我们所为”原文呢，就是让我们与他们交合，啊，也就是说，让我们来奸淫他们呐，啊，意思是这样子。那这两个天使啊，应该他化妆的形象啊是男人，是男的，可是啊，这些索多玛的人呢，竟然要跟他交合，所以啊，我们这个同性恋这一句话就是由这里开始，啊，索多玛就是啊，这个索多玛城这个英文的同性恋，这个索多玛就是从这个索多玛城这个名字转过来的。这是一个同性恋的始作俑的地方啊，所以后来啊，难怪神呢 就降天火把这个索多玛城啊通通毁灭掉啊。索多玛城啊凶恶，再加上淫乱又加上同性恋，所以啊神不容许，就把他们整个毁灭掉啊。那民数记二十五章记载，以色列民在石亭呢，一方面拜巴利，一方面玩女人，所以啊，那个地方啊，死了24000人。其实啊，过了几天就要进迦南地啊，过约旦河进迦南。那石亭呢，就是以色列民最后的一个站，在旷野的最后一站。那在这个紧要关头啊，竟然死掉24000人，啊，非常的可怕。原因就是因为淫乱。跟摩押女子行淫乱啊，那为什么以色列民这么喜欢拜巴利？因为在石亭所犯的罪是拜巴利。有时候我们在想，为什么选民呢，会去拜偶像？为什么会这么笨呢？原来啊，在拜巴利这个动作里面，拜巴利的仪式里面，就融入淫乱的行为啊，是一面。拜巴利，一面可以玩女人，所以啊，以色列边男士啊，才这么的啊，疯狂的去拜巴利。那至于亚瑟拉是女神，亚瑟拉是女神，所以有一些女人呢，就去拜亚瑟拉，但是也有淫乱的动作在里面。所以不管是男的是女的，拜巴利、拜亚瑟拉，都是会。陷入这个淫乱的大罪里面啊，所以啊以色列民在这个最后一战呢，竟然死了20000多人，也是因为犯奸淫。所以啊，这个犯奸淫这个罪哈，我们不可不谨慎。圣经说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怒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里几样的罪啊，都是不能承受神的果，啊，所谓不能承受神的果，就是不能得到神的果了。那其中啊，包括淫乱、奸淫，这个淫乱是身性啊，淫乱呐， 啊，奸淫呢是有动作强制性的。那做娈童啊，就是男妓的啊。我们说娼妓是女的，但是娈童是男的，男的啊去当这个男妓。青男色，这个青男色原文就是同性恋啊，这些呀、啊、都是不能承受神的果啊。所以这里呀 用四句话去描述这个罪，就是淫乱、奸淫、娈童、青男色，这些都是第七条诫命有关。啊，这些人呢都不能承受神的果。所以从这几个事实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犯奸淫这件事啊，是神非常不喜欢的啊，讨厌的啊，是一件大罪。在我们教会里面呢，啊，被开除的哈，占第一名的也是这一条罪，这是这一条罪啊，就是犯奸淫啊。所以啊，应该啊，求神保守我们呢，不要去犯。好，第二段。什么叫做犯奸淫呢？我们举几个例子哈啊，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了，因为太多情况啊，没有办法一一的列举。不过这几项啊，大家啊来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一个丈夫两个妻子，就是你结婚以后又爱上一个人，把他纳妾啊。以前中国人呢、大男人主义，就叫三妻四妾啊，哦，觉得这样很了不起。很有办法啊，但是呢，神造男造女是造一个，夫妻呀、只有一个，亚当夏娃，他没有造两个女人或者是两个男人啊，这是一夫一妻，这是神设立婚姻的一个制度。所以啊，如果违反这个制度，就是犯奸淫。跟这个一样，一个女的。两个男的当然也是犯奸淫，这是反过来讲的哈，一夫二妻不可以啊。当然了，这是指的信耶稣以后受洗之后所做的了。那至于受洗之前另当别论，这个要看情形啊。我们今年呢啊，这个各国代表大会在台湾举开，那么非洲的传道啊就提了一个案，就说啊，非洲那里的法律啊。是一个人可以三个妻子、四个妻子，还有回教啊。那回说这个有来信主的人呢、已经有两三个妻子了。他们说啊，你要受洗啊，就要保持一个就可以了啊，看看哪一个是你的原配。他说没有啊，我这个政府都承认的，这三个通通承认的，你要叫我丢弃哪一个？而且都有孩子了，那是受洗之前啊，受洗之前，他娶了两三个，没有违背国家法律，因为国家法律是允许的。哇，这个传道到那边去就碰到这个困难了，那怎么办呢？你要洗礼啊，你硬要他把两个离掉哈、又太不人道，他不离掉，又不行。哇，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传道人就有两种做法，一种坚持啊。一定要剩下一个才可以，啊，一种认为既然国家法律允许，又是信主以前去换的，当然呢、就接受了，啊，接受了这个问题，今年呢、拿到台湾的代表大会啊，就是各国代表大会来讨论的结果呢，啊，就是同意啊，就是信主以前，在那个国家的法律是允许两个、三个的情况之下。就通通受洗，不过我们加上一个生活指导，就是说你现在受洗有三个妻子，如果死了一个，哦，那三个妻子你信主之后不能再加一个，不可以哦，再加一个就是犯奸淫了，我们要这样认定。或者是说你这三个妻子里面死掉一个不能再补一个，不可以，死掉两个也不能再补，啊，通通死掉了才可以再补一个，这样指导他，哦，他们也答应了，哦，所以今年的这个代表大会啊，有关这个非洲啊，啊，或者是有一些国家有这个三妻四妾的这种法律的哈，允许的这种国家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指导，但是啊， 但是在不是有这样的法律的国家里面呢，就不允许的。所以我们婚姻的制度还是维持一男一女，就是一夫一妻，不可以一夫两妻，或者是一女两夫都不可以啊，这是第一点。如果有违背这个原则，就是犯奸淫啊。第二个就是休妻另娶，这是主耶稣讲的哈，马可福音第十章啊，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一节、十二节。第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啊，休妻另娶就是把太太离婚了，把她离掉。我讨厌，我跟她不合，所以我就离掉她，然后我另娶。这个就是犯奸淫。妻子也是一样，你讨厌你的丈夫，你说我个性跟他不合，所以我就跟他离婚了，啊，离婚了以后你又另嫁，另嫁，这个叫做犯奸淫，啊，到离婚这个地步还没有犯奸淫，是离婚之后你再嫁再娶，啊，这个就是犯奸淫的，啊，那说起来这个有先后次序，比如说你们两个个性不合。离婚了，那就要看谁先结婚了，谁先结婚谁先死啊？因为你先去犯奸淫，那对方去犯奸淫了，那我就可以再婚了，再娶再嫁啊。所以这个有一个先后秩序不一样，但是这个离婚哈，离婚也不是绝对不能再嫁，也不是绝对不能再娶，要看你离婚的理由有没有正当了。离婚的理由正当没有，那么离婚有没有正当理由啊？现在啊大家一直把讨论只有两个理由啊是正当的，一个就是对方犯奸淫，比如说我的丈夫我有外遇，外面有女人啊，已经跟他感情很要好了，甚至于另有房子啊去居住了，虽然常常回来，可是他确实已经有一个女人在外面，这个他犯奸淫。那么这个犯奸淫呢，我可以离婚，但是不是非离婚不可啊，是可以离婚，不是非离婚不可啊。有的人呢，虽然先生一时糊涂啊，外面有了女人，可是他还是希望能够跟他保持婚姻关系，这个也可以。在你来讲你没有犯罪，因为你的丈夫是永远一个还是那个，虽然他犯罪了还是你的丈夫，因为你就是你的丈夫，就是这个人没有变，犯罪的是他，所以是可以离，不一定要离啊。所以休妻另娶正当的，就是因为他犯奸淫，犯奸淫啊是离婚的一个正当理由，但是我强调不是非离婚不可，是可离婚，不是非离婚不可。另外一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所说的，不信的丈夫要离弃就由他去吧啊。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节，七章十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这是一个大原则哦，就是不可离婚，这是一个大原则啊。十一节，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就说，如果丈夫离开了，你不要再嫁，因为他不是犯奸淫离开的，所以以后或者跟丈夫再和好也说不定啊。所以不一定要离婚。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情愿跟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就说你的太太没有信耶稣，没有信耶稣，可是他情愿跟你同住，那你就不要把他太太离开了哈。十三节，妻子有不幸的丈夫，就是他的先生不幸，丈夫也情愿跟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就说我的丈夫没有信耶稣， 所以啊，我就要跟他离婚，不必啊。虽然他没有信耶稣，你不要离弃他，就是仍然与他同住。但是十四节，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为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洁净的，为什么要保持跟妻子跟丈夫同住呢？有一方不相信的妻子或者是丈夫，你要跟他一起住下来，因为说不定有一天你的丈夫因为你成为圣洁，就是因为你来信耶稣了，你的妻子因为你来信耶稣了啊，所以就成为圣洁。好，再看十五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就是丈夫不信，太太也不信，他坚持因为信仰的关系跟你离开了啊，离开就由他离去吧。这个是正当的离婚理由之一哦。所以啊，从这个新约的圣经看来啊，我们现在说这个离婚的理由只有两个是正当的，一个是犯奸淫，对方犯奸淫；一个是对方不信，你跟他信仰不同，他坚持要离开，那就由他去吧。啊，那么至于再婚呢，我说什么样的情况再婚没有罪呢？就是离婚的理由正当，再婚就正当；离婚的理由不正当，再婚就不正当。啊，这是一个最可靠的一个大原则。你们的离婚是合法正当的，那么你要再婚就正当；你的离婚不正当，理由不正当，再婚绝对不正当。所以主耶稣说休妻另娶是犯奸淫，为什么？因为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并不是犯奸淫离开的啊，所以你当然不能再婚啊，没有离婚没有正当理由。所以西哈说娶被休之妇人者当然也是犯奸淫，因为他被休他被离婚不是犯奸淫的缘故，当然你娶这个女人呢，也是犯奸淫。这个妻子跟丈夫离开了，不是淫乱的缘故，两个人离婚了，那你就可以娶这个妻子，当然你是犯奸淫，因为他离婚不正当，他是被休，当然你娶他就是你犯奸淫啊。所以啊，大概啊这几个原则啊，我们了解一下。当然这个婚姻呢，这个千变万化哈，不是两三句话就可以讲清楚啊，有些呀还是要请教教会的职务人员呢，大家开会好好的根据圣经来处理啊这种婚姻的问题啊。再来啊，犯奸淫还有一个情形，就是跟娼妓行淫，跟娼妓行淫，因为娼妓本身就是淫妇的嘛。那你虽然付出钱做代价，我有给他钱，但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淫妇，你跟他犯奸淫呢，当然就是啊犯奸淫了。你去跟他行淫了，你就是犯奸淫了，因为他就是淫妇了嘛。以淫妇行淫的，就是死路一条，所以不可以啊。所以信主的男人呢，啊，不可以去嫖妓啊。跟这个一样，最后做娈童的或做娼妓的啊，男人去做娈童，女人去做娼妓，这个是犯奸淫，当然了，教会是不容许啊。以上啊，这个是我们能够想到的话，一个基本啊，容易判断的这个犯奸淫的情形。第三，其他应该禁戒的哈，第一个就是禁戒淫乱的行为啊，淫乱的行为要禁戒。什么是淫乱的行为呢？我们看利未记十八章，这里有几十样的情况啊，希望大家也都能够了解哈，遇到情形啊，就啊做参考。利未记十八章第三节，十八章第三节，从前你们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去行啊。好，以下这些情形啊，就是在埃及的情形，在迦南地七族那些不好的迦南人的情形。所以不管是埃及地，不管是迦南地， 他们都有这些恶俗，有这些坏行为，你们不可效法。什么坏行为呢？好，从第六节开始，你们不可入骨肉之亲的下体，第七节，不可入你母亲的下体，羞辱父亲，因为她是你的母亲。第八节，不可入你继母的下体，这个母亲继母都不可以哦。第九，你的姐妹，不管是异母同父，同父异母，生在家生在外都不可。这个不可入下体就是不可结婚的意思了，不可跟他有性关系啊，姐妹。第十节，你的孙女外孙女也不可。十一节，继母从父亲生的女儿也是你的妹妹，不可以。十二节，姑妈。十三节，姨妈。十四节，伯母，这些都不可以。十五节，媳妇。十六节，嫂嫂或者是弟媳都不可以。十七，娶妈妈又娶女儿，或者是娶妈妈再娶孙女都不可以，这是大罪啊。十八节，太太还在的时候不可娶她的姐妹，就是娶两个了。二十节，跟邻舍的妻行淫。二十二节，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是同性恋。二十三节，不可与兽饮合，兽啊。以上这些啊，都是迦南人跟埃及人的恶俗。神特别注意以色列民呢，这些你们绝对不可效法，不可按照他们的恶俗去做啊！所以，除了刚刚我们在第二段说的这些是犯奸淫的动作之外，这些隐形啊也要避免啊。这些隐形，这就是淫乱了，这是很乱的哈。好，第二个就是戒隐辞啊，就是说淫乱的话，就是黄色的话啊，黄色笑话、黄色的语言，就是以弗所书五章三节四节讲的啊，戒隐辞。还有马太五章二十八节说戒淫念，淫乱的念头也不可以啊。就是主耶稣讲的，看妇女就动淫念的，就是心里与她犯奸淫啊。好，再来十九章的二十九节，利未记有说婢女为娼，就是把女儿卖做娼妓啊。这个做父亲的人，做父母亲卖她的人呢，就是有罪的啊。再来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说的，不要苟合行淫啊。看一下哈，十三章第四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这一句话，我们在安息日啊有读过啊，不过我们下面没有读，就读第一段第一句话哈。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啊。上半段呢，叫我们要尊重婚姻；下半段说床不可污秽，就是不可以乱交，就是性行为了。他说，苟合行淫的人，神必审判。什么叫做苟合行淫？就是没有婚姻关系的性行为，就是苟合行淫。没有正当的婚姻关系的性行为，就是苟合行淫，就是这个人跟我没有婚姻关系，我跟他性行为了，这个叫做苟合行淫。或者是青年男女，根本就还没有谈到订婚结婚都没有，在恋爱当中去做的事，这个没有婚姻关系的哦，这个也是苟合行淫。所以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呐、啊，不要单单说啊，我将来一定会嫁给他，我将来一定会娶他的，所以我们就啊还没有订婚结婚呢、啊，就开始有发生性行为了，这个哈、哦、在神眼中看也是罪，将来在神面前呢、啊，你逃不了审判啊。 要不然呢、啊，你就赶快去结婚啊，不要在谈恋爱当中啊，就发生这种性行为啊，是苟合的，叫苟合。那所谓苟合，就是没有正当的婚约关系发生的性行为，就是苟合行淫，这是不容许的啊。啊，我们看最后一段说，怎么样来防备淫乱的罪啊？怎么样防备？首先呢，就是当敬畏真神。约瑟没有跟他的老板娘犯罪，他讲一句话，他说，我怎么能够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所以不敢犯罪，是因为他敬畏神，他不敢犯罪，我怎么能够得罪神呢？并且啊，犯奸淫也是得罪自己，得罪神又得罪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要防备淫乱的罪，就是打从心里啊就敬畏神，不管有没有人看到，有没有人知道，神在看啊，要有这种心理啊。第二个呢，将神的话藏在心，我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啊。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遵守神的话，所以神的话藏在心中啊，我们就可以避免呢、啊、这个犯淫乱的罪。第三个就是约束眼目，约束你的眼睛。很多的淫乱的罪都是从眼睛进去的啊，你看啊不好的图片，看不好的电影啊，结果触动你的情欲，再去犯罪。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记载大卫为什么犯奸淫，就是因为他看到乌利亚的妻子洗澡而不避开，结果呢就在那一次的情况之下犯了罪。所以约伯记三十一章啊，约伯自己约束说，我要跟我的眼睛立约，不要一直的啊恋恋的瞻望处女，就是说用淫乱的眼光啊去看女人，这个是不对的哈。所以要避免这个罪，就是约束眼睛。第四个就是不要喝酒。罗德啊为什么会乱伦啊，罗德为什么会跟两个女儿去发生乱伦的关系，就是喝酒。那喝酒是他女儿把他灌的，灌醉的。但是罗德不能逃避责任，因为我们常常说啊，酒醉啊，心头心里还是很镇静的哈。有的人是借酒发疯，有的人是借酒壮胆，有的是借酒啊假装迷糊啊，然后醒过来以后才说，因为我醉酒，我什么都不知道啊，真是岂有此理啊。不知道怎么能够犯奸淫呢？一定是知道的，所以、哦、喝了酒就壮壮胆啊，就假装我已经醉了，其实啊没有醉，心里知道。罗德为什么跟两个女儿犯罪，就是因为喝酒。所以我要避免淫乱的罪啊，就是不要喝酒。中国人呢、啊，两句非常有名的话，一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什么？在色。下面说醉酒之意不在翁，在什么？在钱。所以男人喝醉不在酒，是在色；女人陪男人喝醉，不是在你这个翁，是在你的钱。各取所好，都是酒害了人，所以、哦、不要喝酒。好，第五，为了避免淫乱的罪，你要注意你的服装。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说啊，要正派的服装，尤其是女人，特别是教会的姐妹，我们穿服装啊要很正派啊，不要太紧身，也不要太暴露啊。为什么你会被人家侮辱，或者是为什么人家会跟你犯奸淫，就是因为你在穿衣服不注意啊，特别是在啊夏天的时候，不要穿那种空前绝后的衣服啊，透明的也不可以啊。啊，再来，男不近女，哥林多前书七章一节讲的哈、啊，就是不要单处一室，干柴烈火嘛，不要放在一起。当然，哥林多前书七章一节的男不近女啊，不是亲近的近，那是有一种性行为的意思。但是从字义来看呢，男不近女才能够避免淫乱的罪，特别是单独相处。啊，那最后呢，就是要祷告求主帮，啊，求主保守，因为啊。人呢、啊，没有一个人多么坚强啊！如果不是主的保守哈、啊， 实在很难呢、啊，很难是提防这种罪行啊。好，我们再来最后看一节圣经，再休息哈。箴言第五章，看一下。箴言第五章，这整个箴言第五章啊，就是所罗门王在谈到淫乱的妇人的情形，所以标题啊，就是说要远避淫妇啊，远避淫妇啊。这里谈到淫妇的嘴巴很甜，第三节，甜得像蜜，像油这么滑，像蜜这么甜啊，甜言蜜语的，你要小心。这当中啊，整章都是，这整章啊都是在教导我们，特别是男人啊，怎么样去避免犯淫乱的罪。当中有一句，就是第八节，看一下就好。第八节，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这个他是女人的他啊，淫妇了哈。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这个中文看不出来，就是女人。啊，就说你不要跟他很近，不要靠近他的房间的门口，你要离他远远的，特别是淫妇的啊。我们不是说正经的女人呐啊，你看到每个姐妹都要离得远远的啊，好像看到鬼一样啊，不是的啊，就是淫妇。你明明知道她是淫妇，她很会勾引人呐，你为什么要跟她靠这么近呢？啊，所以说离他远远的，离他的房门远远的，你才会，第九节，才不会把你的尊荣给别人，才不会把你黄金的岁月给那些残忍的淫妇了啊。整章啊都在讲这些事，如果有时间呢、啊、大家去看看就知道了啊，就在注意我们呢、啊、不要跟这个淫乱的妇女啊行淫，免得啊自取败坏啊，免得啊自取羞辱，免得花费钱财啊，而且要身体啊，十一节说身体消瘦啊，就是弄得这个健康啊也受损了啊，传染病也来了啊，这个真的是一举数失啊，好多失掉了哈、啊。所以十五节才说你要爱喝自己池中的水，就是爱你自己的妻子，不要去爱别人啊。这个这一章很好。这是第五章，这个所罗门王啊讲这一章应该是他经验之谈啊，因为他的女人太多了啊，有一千个哈、啊、我就说怎么应付这一千个女人呢、啊、真是伤脑筋哈、啊、也是一个都难应付了，还因为应付一千个啊，所以他的经验很丰富，特别写这个第五章啊来教导我们是很好的啊。好了，我们这一节啊就到这里哈、啊、大家休息一下，默祷。阿们。第八条诫命是出埃及记二十章的十五节，也是很简单，不可偷盗，偷跟盗啊，偷是暗地里，盗有一点强取啊，有一点强取的动作，不可偷盗。撒迦利亚书五章三节说，偷盗的人，偷窃的人，神的咒诅不离开他的家啊。偷这是不当的行为，所以哥林多前书六章第十节说，偷窃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主耶稣的门徒犹大曾经偷主耶稣跟门徒们的工钱，后来啊，主耶稣讲过一句话，说这个人呢、啊，不出生在世界倒好。这个就是说，他不出生在世界、啊，灵魂还不会被审判，啊，他一出生了，啊，身体也死了，灵魂也灭亡了。所以说，这个人呢、啊，没有出生在世上更好，因为他偷窃。那么偷窃有哪些行为呢？这里第三点里面呢、啊、提到几样哈，比如说提多书二章十节说私拿东西，私拿，私拿东西就是不告而拿，不告而取，没有跟人家讲就拿了。这有时候我们大家都很朋友很要好啊，就随便拿，其实这是不可以的，还是要讲哈，讲清楚了啊，我要拿，我再拿，不可以私拿。 箴言二十八章说偷窃父母不是罪，他说这个人跟强盗差不多，偷窃父母亲的啊，以为偷爸爸妈妈不要紧，还是偷啊，不可以啊。那二十章啊，十一章哈，箴言的二十章十一章，那就是不诚实的买卖，不诚实的买卖，用假货当作真货卖人。台湾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有一个弟兄啊，啊，因为当时啊，出国人很少，很多人呢、啊、到香港去买东西，买便宜回来卖啊。那么这个有一个弟兄哦，很不应该的啊，就卖。那买的人说：“这个是哪里的？”说：“港货啊，港货，很好的港货。”哇，他就买了，本来是五块钱就可以买到，用十块钱买那个港货。后来呀、啊，经过内行的一鉴定，说什么港货，这个我们台湾制造的。哦，就跟那个弟兄理论，你是不是告诉我港货？他说是啊，我说北港啊，我没有说香港啊，我没有骗你啊，是港货啊，一点都不假。原来他讲的是北港陆港，不是香港啊、哦。啊，以前呢。三十多年前呢、啊，一定要香港的才好。他叫港货，港货就是欺骗，欺骗行为也是一种偷窃。你用欺骗来偷人的钱，来要人的钱，是不诚实的买卖。还有贿赂，还有不公平的量器，或者是高利贷，放高利贷。那箴言二十八章第八节说高利贷，这些呀、啊、都是偷窃行为啊，很多了啊，自己心里有数啊，什么是偷？啊，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好，要怎么样去防止呢？就是要殷勤工作，殷勤的人就不会偷啊。我们来参考一节哈，箴言十九章十五节，箴言十九章十五节，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懒惰，懈怠。这个人啊，这种人呢、啊，会饥饿，会贫穷，所以避免偷窃就是要认真工作，殷勤工作啊。二十三、十三节也是这样说，说不要贪睡，免致贫穷，眼睛要睁开，你就有饭吃啊，你就吃得饱，没有错啊。一天到晚睡觉啊，懒惰啊，怎么有饭吃呢？眼睛睁开呀、啊，就能吃饱。就是说，要认真工作，殷勤工作。啊，第二点，我们要不偷窃，就是要做正经事。这一句啊，我要解释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我们常常在看，但是哈、哦，真正的意思啊，应该要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因为这里有通道讲到偷窃，所以我们要特别来看这一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啊。在没有信耶稣以前呢，有人是偷窃的。他说，保罗说，以前偷窃的哈，不要再偷了。那怎么样避免呢？就是要劳力亲手去做正经事。做正经事就不会偷窃。你如果不做正经事啊，去那个偷鸡摸狗的哈啊，或者是违法的啊，当然呢、就有一个偷窃行为。那什么叫做正经事啊？什么叫做正经事？这个正经事、啊、两大原则了，正经啊，正经事。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违背真理啊，这个事你做这件事没有违背真理，就是正经事。第二个就是没有违背国法，国家的法律啊，两样都不违背的才是正经事。好像有一些虽然没有违反国法，但是违背圣经。所以基督徒的正经事就是不违背国家法律，再加上不违背圣经教训啊。比如说你基督徒啊，去开个舞厅好了，舞厅还是赌场啊、哦？只要你申请政府允许你可以开哦。啊，好像有政府常常有这个赌场嘛啊、哦。你向政府申请可以开赌场、开舞厅，甚至于可以开那个 高级的印照站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罪恶的场所，可以呀、啊，国家允许你不违背国家的法律，可是违背真理不可以。所以基督徒的正经事就是不违国法加上不违真理，这两样加起来就是我们的正经事。那如果做正经事就不会去偷窃，不会了，因为正经事嘛啊。第三呢，就是非我之物不要贪取，这是亚伯拉罕的精神。亚伯拉罕呢拯救罗德回来，索多玛王啊要送他很多东西，他说不必了啊，因为这是我应分做的啊，你的东西啊我一条线我也不取。他分得很清楚，不是我该取的就变成非分之要了哈、啊、所以不是我的东西我绝不贪取，这是亚伯拉罕的精神啊。那最好啊就是箴言三十章七到九节所说的，求神帮助，不要使我太富足免得忘记你，不要使我太贫穷免得我偷窃啊、哦、真的一个人呢、啊、如果太贫穷了哈、哦、这个有时候真的会走上这种偷窃的道路啊。所以求神呢、啊、让我们不要太富足不要太贫穷。可是这种祷告哈、哦、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了啊，没有人故意说神啊，不要使我太富足啊，这个没有。神啊，不要让我太贫穷，这个我可以祷告。啊、不要使我太富足，没有。啊、要富足就来吧，随便他啊，从天上一直倒下来欢迎啊。不会说好了好了，停止了，我一百万够了，不会。啊、但是不要太贫穷，我们可以祷告啊。但是两样都要求、啊，但是这个不简单哦，所以。雅古尔哈，这种祷告哈，不是人人可以办到，这是很伟大啊！不贫穷，不富足，这是第八戒。好，现在看第九戒。第九戒就是二十章的十六节，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啊，这里呀、啊，这一条诫命哈，两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不可作假见证。虽然你这个假见证也许不害人啊，单单假见证而已啊，但是如果做假见证再陷害人，那罪加一等，两样都犯到了啊。所以圣经才说啊，这种说谎做假见证的是有罪的啊。举个实例啊，好像啊耶洗别亚哈王啊，为了要得到拿伯的葡萄园啊，那么他闷闷不乐，因为拿伯不卖，不卖祖先的财产。那亚哈王呢，一天到晚在王宫啊，看到那个葡萄园呢、啊，越看越漂亮，越看越喜欢，一定要拿伯卖给他。那拿伯又非常守利哈、哦，他不卖祖先的财产。后来呀、啊，这个耶洗别、啊、太太一看，哎呀，先生啊，你为什么闷闷不乐？怎么不喝咖啡啊？他说，因为我看到那个葡萄园呢、啊，我要买，他又不卖。也许比如说好了，你好好睡觉，我来处理。怎么处理呀、啊、就是买假见证来控告拿伯，然后把他害死，然后免费得过来。哦，这也许比很厉害啊，人又漂亮啊，又诡诈啊，这个鬼精灵啊，真的是很多的这个鬼主意啊。他是买假见证来陷害拿伯，置他于死地，然后再免费取过来归功嘛，哦，所以哈、哦，这种人呐、啊，怪不得耶洗别死得这么惨，连骨头啊狗都把他啃掉了啊、哦。一个王后啊，为什么这么惨？就是因为他买假见证来陷害忠良啊、哦。那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的主耶稣在受审判的时候，当时啊，祭司长公会也是买假见证来控告耶稣，但是都得不到什么证据啊。最后啊，还是主耶稣自己承了一句话。你是王吗？他说是，啊，你说的是，哦，这一句就够了，可以定你的死罪了，啊，只是耶稣所说的王是天国的王，不是地上的王啊。他们就抓住这一句话说，哦，你是王，那西利是什么？啊，所以就把他定罪啊。这其实啊是陷耶稣于不义，这也是一种假见证啊。所以假见证的人呢，神必审判。马太十二章啊三十六节、三十七节，主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恶者就要接受审判啊。”所以我们的言语啊要小心。这个第九戒啊，主要是戒言语。 六七八这三条诫命是戒行为，第九条是戒言语，到了第十条是戒心，盖心啊。所以言语、行为、心在十条诫命里面都规范到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十条诫命很完整，是对神对人都有规范，你的言语、你的行为、你的心思意念都规范在里面。所以十条诫命难怪是世界所有宪法律法的根本呢。因此我们说基督徒我们信主耶稣的人对这十条诫命一定要常常去温习，教会也应该常常去讲，让弟兄姊妹能够多方了解，不违反。好，第二段，当禁忌的事，就是在争讼的事上不要作假见证，人家在发生问题的，在发生争讼法庭上的问题，你不要去作假见证。看二十三章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说，第一节，不可随火布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第二节，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作见证，屈枉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这个神的律法很公正啊，不可以袒护有钱人，但是这里说不可偏袒贫穷人。你不要以为他很贫穷很可怜的，他犯罪了你还偏袒他，不可以。所以公义就是公义，慈爱就是慈爱，要分开清楚，神是公义也是慈爱的，不能因为你慈爱而失掉公义，不可以。这里特别提到这个争讼的事上，就是法庭的这种用语。第二条，利未记十九章十六节说，不可搬弄是非，搬弄是非，尤其在教会里面，千万千万不要搬弄是非。这个搬弄是非，我们说会讲人的是非就是是非人，公然是非就是是非人。你会说人的是非，可见你也不是好人。所以不要背后说人的坏话，把这个一些是是非非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搬弄流传让教会一天到晚激情不宁，这个是我们于心何忍也对不起神。所以不要玩弄舌头去讨这个喜欢讨那个喜欢不可以。其他呢，罗马书一章三十节说忏悔就是诽谤，马太七章说论断，雅各四章说批评，马太二十三章传假道，这些都是规范言语里面不要随便的做见证做假见证。最后当说诚实话才是永远坚立。因为诚实的人才是有福的。这个是言语，言语方面在第九戒。最后第十条，不可贪心，这是戒心。因为十条诫命也包括规范人的心，不可贪心就是贪得无厌首先贪心跟拜偶像同罪，为什么？因为贪心你拜偶像就是求偶像祝福你你祝福我我就什么来还给你你祝福我，我用一头猪给你，你又祝福我，我一头牛给你贪心你一头牛要献上，一定是那个偶像要给你十头牛，你才会一头牛给他，就贪心。所以拜神祷告如果用这种心态去祷告，就是贪心。主耶稣你祝我一千万，我奉献一百万我也敢大家都一千万来，我一百万给你，有什么问题不可以这样祷告，这有点贪心。所以拜神不要跟这个贪心连在一起。很多人读马拉基书就说你奉献十分之一神会开那个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无处可容高兴得不得了，我就赶快奉献十分之一，把窗户赶快打开。那怎么没有呢？就贪心贪心。奉献是本分，是感恩，不是你要跟神讨价还价的所以才说拜偶像跟贪心同罪，就是这个道理。还有第二条说是万恶之根，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贪就会行出许多的恶来 所以不要贪就不会犯罪，不贪呢、啊、知足就不会犯罪。那种贪心的人哈、啊，神愤怒，绝对会审判的。我们大家要注意哈、哦，这个诫命中的这个第十诫哈、哦，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啊，以为是贪财哦。啊、哦，我们再看清楚啊、哦，不是贪财而已啊。看二十章哈、哦，看这个第十诫到底讲什么？二十章的十七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哦，这个是一种哦，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女，他一切所有的，这包括妻子，人家的妻子，包括仆人婢女，包括他的所有。所以哈、哦，我们常常在讲这个第十诫，以为是贪财呀、啊，不对，不是不对的，不完全的。第十诫所说的不只是贪财，还不要贪人家的妻子美貌，贪人家这个丈夫英俊潇洒就把他占过来了，这个叫贪了、啊。你自己已经有妻子了，你还贪别人的，好像大卫。大卫啊，满以色列国这么多的女孩子，他你不去娶，为什么贪爱乌利亚的妻子？这就是贪呐、啊，这就是贪。所以特别诫命当中特别提到不要贪恋人的妻子，所以你去夺人妻啊，就是犯第十戒哦，不但是犯第七戒，也犯了第十戒，因为你自己有妻子嘛，你为什么要去侵占别人的妻子呢？还有侵占别人的房屋，侵占别人的仆人婢女、牛羊骆驼驴都是一样。所以贪心就是你已经有的，不要再去取别人的，啊，包括财产，包括人，啊，包括一切的这个宝物都在里面，啊，所以不要把这个第十诫以为是钱而已，其实包括人，包括仆人婢女，哇，你这个用人很好，我是想办法把他勾引过来啊，他给你10000块钱，我给你15000，跑过来，这个就是贪呐、啊，啊，不可以这样子哈。所以哈、哦，这个第十戒啊，主要是在戒心啊。那么要怎么样去戒除呢？就是学知足了，知足就不贪。希伯来书13:5就以自己所有的为足，足了就不会贪嘛，不足才会贪呢、啊，啊，不足就贪了。那么谁不足呢？我们看箴言30。箴言30:15，箴言30:15，蚂蟥有两个女儿，常常说给啊给啊。有三样不知足的，连不收购的，共有四样，就是阴间、石胎、进水不足的地，并火。这世界上哈、哦，有四样不知足的，永远不会说知足。看看我们，不要像这样，这四样的哈、哦。他是先用这个蚂蟥有两个儿，有两个女儿。听说这两个女儿，一个叫贪心，一个名叫奢望，奢侈了，啊，奢侈，当然就会贪心了，啊，所以这蚂蟥这两个女儿啊。一个名字叫贪心，一个叫奢侈，他们常常说给啊给啊来啊来啊啊，所以下面呢、啊，所罗门王啊，观察这个世界哈、啊，认为有四样永远不知足。第一个是阴间，阴间呢、啊、就是死亡嘛，不得救的人，嗯，越多越好，越多越欢迎啊，阴间永远装不满。第二，石胎就是不怀孕的胎，死的胎。因为常常不成胎嘛，所以啊，永远呢、啊，永远缺，永远不满足。还有进水不足的地，啊，这个土地已经干了，啊，每每下雨都一点点，怎么也喝不足，所以啊，水一来就干了。还有火烧不止，尤其地狱之火。那这里所说的火是欲火、欲会、情欲的火，永远不满足。所以你刚刚那些放纵情欲的人哈，越放纵越喜欢，他不会说啊，我放纵了差不多了哈， 到了这个四十岁我就不放纵了，到了五十岁我不放纵了，啊，我找十个女人我就够了，十一个我不要了，不会啊，永远不满足。所以您看所罗门王啊，能够找到一千个，最后啊，他起床套书说啊，一千个男人当中，我发现有一个好人，啊，众女子当中没有一个好的，他骂尽天下女人了。那么一千个男人当中有一个好的是谁？就是我自己呀，我所罗门还不错了。看来看去我这所罗门最好，天下女人没有一个好的，哦，那个骂得很清楚啊，啊，就是因为什么用一千呢？就是因为他有一千那个徽宾嘛，所以这一千个徽宾哦，一定是天天让他头痛，天天呢，啊，在那打小报告，他气都气坏了，哎，不听了，干脆啊，统统把你啊冰起来好了，不要理你就好了，所以就写传道书这样子，来讲啊，哦，写真言来警告我们这个祸事的人。所以这个啊，欲火哈，这个火不但是地狱之火，也包括情欲之火，这个是永远不知足的啊。那刚刚我们说这个贪心呢，啊，就是要保持知足的心。那么知足从圣灵来，如果不是圣灵充满我们的心哈，我们真的不能知足。还有，常常听到及时悔改，也是戒除贪心的一个条件的哈，一个理由的。如果我们常常听到，就知道哦，什么叫贪啊？为什么不可以贪啊？所以要常常来聚会，多读圣经，我们才能够满足自己，才不会走上贪心的道路啊。还有最后就是多靠圣灵了，因为圣灵可以致使情欲嘛，包括贪心在里面啊。啊，最后一行说，十诫乃是律法的总纲，要我们爱神又爱人。所以如果我们切实去遵守爱的道理，就完全的律法啊，这个十诫啊永远不会。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把十诫啊常常放在心中啊，不要去违反啊，不要去违背啊，不但是自己啊，我们也要讲给别人听啊，这样才好。好，现在看二十一章哈，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刚刚我们看的是二十章的十条诫命哦，十条诫命。现在问题来了，看二十一章第一节哈。二十一章第一节，你在百姓的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下面是典章哦。大概这个圣经里面呢，有三个部分的法律哈，哦。这三个部分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哈，哦。那现在请看这个《生命记》六章第一节，《生命记》新命记六章第一节。六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啊。有时候我们在读旧约哈，利未记啊、民数记啊、生命记，常常有说律例典章啊，律例典章、诫命律例典章，到底什么是诫命？到底什么是律例？到底什么是典章？那么从刚刚我们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一节开始啊，第一节开始刚刚我念的哈，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典章这里谈到典章。所以到底什么是律例，什么是诫命，什么是典章，圣经所说这三句话啊，到底怎么分别啊？再看一下哈，利未记二十六章，利未记二十六章十五节，二十六章十五节，你们呢，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守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哦，这里有四件哦，啊，厌弃律例，讨厌典章，不遵守诫命，被约了哈。那约比较清楚了，因为约一定是有约的嘛哈，神与人之间，我与你之间有约，好像神跟挪亚立约啊，用红做记号，从今以后我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这个就是约。那神跟亚伯拉罕也有立约，跟亚当有约，主耶稣跟我们有约，主耶稣跟我们所立的约是血的约，血的约，所以约比较清楚。 现在这个律例典章诫命怎么分别哈？我来说一个比较简单的了哈，比较简单。当然这个也很有时很难分哈。先谈诫命，诫命呢比较清楚，就是十条诫命啊，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所说的这个十条诫命。不过哈，在圣经里面这个诫命呢，有时候也是广指着一切神的命令，也包括在诫命里面。比较具体的就是二十章的十条诫命，当然就是列在诫命这一项啊。但是有时候它泛泛的哈、啊，通指的神的命令就是诫命，也有时这样讲啊。但是主要的是十条诫命啊。那第二呢，典章，什么是典章呢？这个典章啊，在希伯来文的原意啊，就是古代的审判官。以前的审判官呢，累积所有审判官的判语判例，把它集起来，那个就是典章了。比如说你是审判官，你对这个犯罪的案件这样判，第二个审判官同样对这个案件的审判是这样子，那么把这两个案件的审判的例子把它摆出来，那个就是典章啊。那这个是典章哈、啊、就是古代啊审判官啊说集合审判官的啊所有的判决啊，这个叫做典章啊。那有一点像民法一样的哈、啊、我们的宪法民法啊，诫命就好像宪法啊，这个典章啊有一点像民法。那什么叫律例呢？律例啊，就是法律上的一些条例，好像怎么样去献祭，你沾到不洁净，怎么样去洁净，啊，这是比较详细一点的判决的说明。比较细节啊。所以通常啊，人家说这个典章啊是判决你犯罪的事，那律例呢都是做一些不是犯罪的事，也许是好事也说不定啊，就是律例。所以典章比较有惩罚恶人的意思，律例比较有鼓励好人的意思。那至于诫命呢，就是十条诫命啊，大概这样子简单的分了哈。那真的要分也是很难啊。不过我们刚刚读的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啊，以下是典章啊，以下是典章，也就是用这些来判断违法的人，用这些条例来主持你审判官的公正。就是从二十一章以下一直到二十三章。那么这一大堆哈，这一大堆啊，我们没有办法一一讲了哈。我们现在选几个谈一谈哈，比较与我们有关系的哈。先看第六节，二十一章第六节。这个二十一章啊，是谈到说这个仆人呢、啊、还是婢女啊，不是说你家啊雇了一个仆人或者婢女，那么。你买它的时候是买七年还是买六年啊？不管买几年了，时间到了它应该可以归给它自由了。可是这个仆人这个婢女啊，因为很爱你，他认为服侍你很好，所以我不愿意离开啊，不愿意离开啊，就跟主人讲了，说主人呢、啊、我不要离开啊，我要永远住在你家啊。这个时候然后钉一个洞，耳朵把它钉一个洞了啊、哦！要看第六节哈、哦，说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啊，在我们福建话说的更行呀，伪公告的更平啊，更行呀。这个耳朵哈、哦，把它放在门框，把它用锥子把它穿个洞，然后你就永远服侍主人。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呢、啊、中国人呢、啊、在订婚的时候，男方啊要送给女方耳环，有没有？ 这个西方没有了，以前呢绝对是要的。那个老一辈结婚订婚一定要送耳环，就是男人送女人耳环。耳环干什么？就是我送给你了，你结婚那一天就要把我送给你的耳环戴起来。以前的耳环是穿洞的，就干嘛戴上。我这一辈子我心甘情愿跟你一辈子了啦。所以如果你看到新娘不戴耳环了，嘿，有问题，嘿，她是可能不太心甘情愿。那现在的人学乖了，没有用穿洞，就是用一夹，哦，很舒服啊，还可以换一换，哎，换那个，换这个，说不定那个就另外一个男人送她的。我是要甘心跟这个，不是甘心跟你啊。所以这个钉耳朵啊，让他一个锤子嘛，挂在这边呢，是有永远听你的话，永远服侍你的意思。就如同今天呢，我们在订婚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给女方的耳环一样的道理，佩戴起来表示我这一辈子永远跟住你了，我永远不离开你，我永远要服侍你一辈子，有这个含义啊。好，再看这个十四节哈，这细节十四节，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把他捉去，把他致死。那天我们在地下室有说过，这个杀人偿命，这是绝对的啊！你流人血害人命，要赔命。但是呢，如果你是误杀人，误杀，就是说你在砍柴的时候，突然间那只斧头啊挥出去了，我砍，怎么挥出去了？哎，这么巧就挥到你的头上，砍，马上死掉。哎呀，糟糕！我跟你无冤无仇啊，我不是要杀你啊，但是突然脱手啊，把你杀死了，怎么办呢？就赶快逃，逃到神的祭坛那边，把祭坛的脚一抓，好了，任何人不能杀你哦，这个是保障，保障。好了，等到审判官来了，就问清楚，讲一讲，问清楚，问两方，哎，真的无冤无仇，没有错啊，这个是误杀的，可以得到饶恕哦。但是这个十四节就是说，你是故意的，你用任意用诡诈杀邻舍，就是逃到祭坛那边呢，也要把他抓去杀死了，这个是故意犯罪。所以我们说故意犯罪就没有赎罪祭的啊，就是杀人的例子也是一样啊。所以只要你不是故意杀人的，都有原谅的余地。但是如果你是故意杀人，就是逃到神的祭坛呢，也要抓出来把你杀死，因为你这是故意流人血害人命啊，这是一个典章。再看哈，二十一章二十二节，这里有一个哈非常要注意的事哈。二十二节，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言还言，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肉还肉，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就是这么一段话，以干还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牙还牙。有一些非基督徒啊，就是根据这一段圣经在骂这个基督教，你们这个基督教就是以牙还牙嘛，一点慈悲心都没有，你以言还言啊，就是说你对我怎么样我就对付你怎么样，这个不是你们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吧？耶稣的道理是，人家叫你走一里路，你要走两里路啊，人家打你的右脸了，左脸也说啊，请再打一次，是这样子的。那你怎么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有时候我们被人家问的哈，莫名其妙哈，因为旧约圣经呢，真的常常这样讲。摩西的律法就是这样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问题哈，他们没有搞清楚，我们自己也没有搞清楚，说哎，对哦，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呢、啊？其实不是，有三种情况之下才可以以牙还牙，以命偿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以脚还脚，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呢，就是刚刚我们看的这一段，就是两个人呢在打架， 结果呢，把那个受哈、啊、怀孕的妇人呢、啊，把她打伤了，甚至于堕胎了。哦，这个时候你就要以眼还眼了，这个是存心不良啊！你们两个男人在打架，为什么打他的太太呢？而且他的太太在怀孕呢、啊，你又把他打了坠胎了，这个是恶性啊，难赦，所以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重大，不是一般的说，我突然就碰你一下，你就碰我一下，不是这个，是这个恶性重大。两个男人在打架，竟然把对方的妻子的怀孕的妻子他打伤，甚至坠胎了，这个一定要以言还言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我们看利未记二十四章，利未记二十四章十九节。二十四章十九节，十九节，人若使他的邻舍的身体有惨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惨疾，也要照样向他行。这是第二种情况，可以以牙还牙的，不是每件都以牙还牙。什么情况呢？他说，你把邻居啊。打到惨疾，就是残废的，啊！你本来是要教训他一顿呢、啊，结果把他的腿打断了，把他的眼睛打瞎了，你就是让你的邻居啊，是你的邻居哎，你把他打到残废了，断手断脚，伤眼瞎眼耳聋了，这个时候呢，要对付他就是以言还言，因为他是恶性重大，不可以。这是第二种情形，啊，那么第三种情形呢？我们看《生命记》十九章。所以摩西的律法不是这么不讲人情的啊，不是这么简单哈。《生命记》十九章十五节，十九章的十五节，十五节，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以定案。十六节，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某人作恶，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审判官的面前，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作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了，别人听见都会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事了。你的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牙还牙，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是第三个以言还言的，就是说我很讨厌他啊，我很讨厌你，所以我就是做假见证，买假见证来陷害你，让你无期徒刑，或者让你有期徒刑十年，或者是让你财产破产了，或者让你怎么样。我因为讨厌你，所以我买假见证来陷害你，你真的被我落于罪中。好，那么现在审判官呢跟祭司啊就来查看，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要做假见证台害某一个人，那么他要害他怎么样就对他怎么样了。你要害我破产就让你破产，你要害我无期徒刑就让你关无期徒刑啊，你要害我眼睛失明，那就让你的眼睛失明，就是以言还言，这个是恶性重大。所以从这个摩西的律法书中啊看出了只有这三件情形，这三件情形可以以言还言啊，平常啊你就不可以的啊，平常啊不是很恶性重大哈、哦，这个你就不能以言还言了哈、哦。那刚刚我们看的这三种情形呢、啊，第一种就是两个人打架去把别人太太怀孕的太太打到坠胎，这个是恶性重大，他干你何事？你跟他先生打架，你为什么要打太太？而且人家怀孕呢啊。那第二件呢，就是刚刚我们看的那个伤害到什么就处理他什么。那这一件呢，就是作假见证，你要伤害对方， 这个才可以啊，这个以言还言，以牙还牙哈、啊。这是二十一章啊，有关这个以眼还眼哈、啊、这个事情的一个补充啊。那再看呢，二十一章的三十三节哈、啊，我们再看一下，二十一章三十三节，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到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死牲畜要归自己。我昨天呢挖了一口井，本来我应该挖了井之后就要盖起来，要不然就围栏杆，要不然呢就拿一盏红灯在那边闪闪闪，哦，这里有井啊，你们注意哈。没有，我没有做，没有盖井，也没有铺围栏杆，也没有做警告，结果人家的牛掉进去，砰，进去了，那怎么办呢？他说这个井哈，这个挖井的主人呐、啊，就要赔，拿钱赔本人呐、啊。你那头牛多少钱，由祭司来判断来估价，就还给他。那死的呢，死的归你自己啊，很公平的哈，你赔他一只活的，那他你这一只死掉，你拿回去了，看你怎么去处理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是不是故意犯罪，不是蓄意的了，是无心的。但是虽然是无心的，也不能说无心了就没有事了啊。所以根据这个道理来讲哈，有时候我们得罪弟兄姊妹，不是有意，是无心的。那无心的结果害了这个弟兄，是害了这个姐妹。因为我无心讲过这么一段话，我无心的说过这么一句话，结果害这个弟兄啊，被人家误解了，被人家攻击了。哎，我不是有意的哦，但是我无心，无心也是有过错，所以你要好好的去向他赔赔啊，看怎么办呢、啊？啊，看怎么来把这件事情呢、啊、扯平了，要不然哈、哦，你内心呢、啊、良心不安啊。所以你在挖井的时候，就赶快去把他这个盖子盖起来啊，就是要事事小心，处处防备，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啊，那就亡羊补牢，有时候来不及啊。所以这一段话就是告诉我们，做事要考虑周详，处处小心，不要陷人于难啊，陷人于灾祸啊，要不然呢、啊、我们会良心不安，你也负起一些法律上啊赔偿的责任来啊，赔偿的责任。这大概是这个律例典章了。我特别把二十一章啊举几个例子来看，就是说哦，我们这些条例哈，神的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呢、啊，实在是有他的人情味在，有许多人情味在里面哈。我们读了哈，会觉得哎呀，这个神的律法真的是考虑周详啊，也考虑到主人，也考虑到这个用人啊，也考虑到对方，也考虑到本身啊，考虑到有心跟无心，有意跟无意都考虑到了哈，很好。所以哈，从二十一章开始啊，一直到这个二十四章哈，希望大家自己看。啊，自己读读看，我们就不再讲了哈、啊。那么，明天开始啊，我们就来看这个会幕的真理哈、啊。会幕，因为会幕要用一点时间来讲，这个会幕的真理也是有点哈、啊，有点深奥哈、啊，有一点繁杂、啊。我都已经把它整理了，那整理啊，再说明一下，你们应该啊就比较懂，因为以色列民在献祭的时候，常常什么祭坛呐、啊、香坛呐、啊、点灯呐、啊、什么约柜啦、啊、一大堆啊，那什么意思啊？都有意思啊，怎么做都有意思哈、啊。我们希望啊，明天开始我们来学习这个会幕的真理。那其他这些哈、啊，大家读一读、看一看就好了。有一些是有趣的，有一些哈、啊，我们可以再想想看，为什么这个神的法律要这样做哈、啊？好像二十三章哈、啊，看一下了哈，二十三章十九节。二十三章十九节最后一句话，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哦，哎，你再回去想想看，为什么不能用羊奶煮羊羔？为什么？哦，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每一句摩西的律法，其实想一想啊，都有他的人情味在，人情味在。好像刚刚我们念的这个哈、哦，为什么不能用母奶？羊奶来煮羊肉，哦，他 当然当时有一点迷信的，就说这样子哈、哦、煮起来来撒在田间里面呢、啊，哦，来年呢、啊、会丰收，啊，有点邪术迷信。但是主要的哈、哦、就是禁止人家残忍，啊，用妈妈的奶来煮儿子的肉，这是残忍呐、啊，残忍呐、啊，哦，用妈妈的奶煮小孩子的肉，不好吧？哦，所以。你喝妈妈的奶可以，你也可以吃羊羔的肉，但是不能这样配起来，就有一点人情味在里面啊。像这种例子、啊，在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呢、啊，啊，经常有啊。那多读了哈、啊，再想一想看呢、啊，会觉得有趣，也觉得蛮温馨的哈、啊。说啊，神的律法真的是面面俱到，会顾虑到很多事，也考虑到牲畜，考虑到主人，考虑到用人。也考虑到我们本身啊，这个是美好的啊。好了，那么这个到此为止哈、啊，我们就把摩西的律法诫命呢、啊，大概到这里就好了，其他自己看。那我们明天开始来看这个会幕啊，会幕的真，用点时间呢来学习会幕的真理啊。好。